日用的饮食，今日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那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不管你对圣经熟悉多少，我想你最熟悉的一段经文一定是这一节这一段。有的人会告诉我说我从小就会背了，但是我们很熟悉，我们也会背了，或者背了很多年，但是是不是我们真的去明白这段圣经呢？这段经文是来谈祷告的。基督徒可能你不会去带查经，你不会讲道，你不会传福音，你不会探访，但是每个基督徒应该都会祷告，只不过祷告的好坏而已。那么对一段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关于一个我们都会做的一件事情祷告，我们到底明白多少呢？在开始讲这段经文之前，我先要跟大家事先打一个招呼，这段经文很难很难很难，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这段经文，我们要去看很多的经文，让我们去明白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我们从中我们要来学习我们今天是应该如何去祷告。好，我们开始先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谢谢你把你的真理教导给我们，主我们也谢谢你来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主我们也像当初的门徒一样，我们似乎天天都在祷告，但其实我们可能并不真正的知道该如何的祷告。主我们也要像门徒一样来到你面前来求你说，主啊，求你来教我们如何祷告。主我们面对这段很熟悉的经文，我们恳求你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光照的工作，做启示的工作，让我们真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去重新去认识和领会这段经文。所以求你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去明白你的心，也让我们去知道该如何的祷告。主求你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一个基督徒去教会，一个人去教会，他最开始接触的经文往往就是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称为主导文，是当初门徒问耶稣，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来祷告，求你来教我们祷告。犹太人每天都要做好几次的祷告，他们怎么会不明白祷告呢？那么关于祷告最有资格来教导我们的，那就是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那耶稣就用这段经文来教我们说我们应该怎样的祷告。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常常的理解是，我们前面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指的是我们祷告的对象，然后呢愿人都说你们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来求神的荣耀，求神的国，神的旨意。接下去呢是从第十一节开始来为我们自己来祈求，我们都是这么理解。 很多的解经书也都是这么解，但是如果这么解的话，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耶稣在前面来谈祷告的时候，耶稣指责和批评了那些法利赛人的祷告，这些法利赛人呢，这些假冒伪善的那些人祷告，一个是在众人面前去显示自己的属灵，所以呢祷告给别人看，另外一个的话呢，他们用很多重复的话来祷告，另外一个呢，他们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来祷告。第八节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你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教导我们的时候，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那样为我们所需要的来祷告。在后面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所以耶稣他不是让我们去求这些，那他怎么会在独老翁后面来为我们自己的需求来祈求呢？要理解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有一个词，有一个神学的老师他说过，他不管到哪里来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总会问你们会觉得这段经文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那么你们来看一看，你们会觉得这段经文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我？我们？
你的？
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他说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要人猜，在10次以内是绝对不会有人猜对的。那么这段经文当中呢，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难理解的一个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的日用。有没有搞错？这谁不懂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日用为什么会这么难呢？因为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回答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这个词整本圣经里面只有马太和路加两卷福音书里面在主导文里面出现这个词。好，那这个词我们不知道它意思，那么我们再可以去看当时在这个希腊文化当中是怎么用这个词呢？我们可以从希腊帝国的兴起开始，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过了很多很多年，在这个几百年当中查遍所有的希腊文献都没有这个词。那你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我随便写一个词，如果是中文词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象形文字猜，如果这个希腊文又不是这个象形文，所以我们也猜不出来。找当时所有的文献，我们有一个词我们不认识，我们可以找 今天的报纸，我报纸上我们看到这个词，它什么意思，怎么用，那我们就能够猜到，但是都找不到。因为希腊面所有的希腊的文献里面都没有出现这个词。那么我们对于拉丁语系来说能够去猜的，那么是根据它的字根。那么这个词有可能是作者把它两个字根合起来，或许也有可能当时都用，只不过很多的文献资料失传以后，我们这个词已经没有了，那我们就只能根据这个它的字根的意思来猜的话，那么这个词很可能的意思是明天或者是将来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字有可能是指的是我们明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什么叫明天的饮食怎么会今日赐给我们呢？那么当我们对一个词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去看上下文。我们最近在学良友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我们最近在学严峻一查经，就告诉我们一些解经的一些原则和方法。我们根据这些严谨解经的一些方法，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去理解圣经。那么其中解经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最最重要的，那就是上下文。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从上下文当中我们要去看一看明天的饮食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去看马太的上文和马太的下文。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前面谈祷告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不要去为了那些世界上的事情，为了我们肉身的需要去祷告。所以他不是指的是为我们今天或者是明天吃什么穿什么来祷告。在下文当中，刚才我读了31节里面32节里面，耶稣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所以从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明天的饮食它不是指的是我们吃什么穿什么日用的需要来祷告。那么我们除了马太有这段经文以外，还有一段记载是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上下文里面，来寻找一下明天的饮食是指什么。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11章，本来你们都很懂的，那现在越来越不懂了啊。路加福音第11章，在耶稣祷告以后的话呢，门徒就很想来效法像耶稣那样的祷告，所以就对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耶稣就用下面这段主导文来教导，基本都相同，各位的字句会有一点点差异。当讲完主导文的时候的话呢，耶稣恐怕门徒会今天像我们一样，还是会不理解耶稣所教导的这段祷告，所以耶稣后面用了一段比喻。这段比喻是什么呢？是说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跟他说，朋友，借给我3个饼， 原文当中这三个饼跟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吃给我们这个饮食，原文是同一个词。你说用这个比喻句式来解释什么是将来的饮食，耶稣就来比如说你有个朋友来求这个饮食，当时很晚了，跟他说你太晚了，但是他的朋友不断的在恳切的去求，于是的话呢就起来照他所需要的去把这个饮食给他。好，接下来耶稣说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啊，这段经文我们很喜欢，我们很熟，我们想恳切求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的话呢怕得不到，我们常常引用这段经文啊，主啊你允许的，我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我这个考试啊很重要很重要，我这个工作很重要很重要啊，我喜欢的这个漂亮的妹妹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祷告祷告祷告，然后我们就抓上这句话说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但是呢寻了半天你还没寻见，祈求的没得到，叩门的没开门，于是你就很郁闷，难道耶稣在说谎吗？好，我们把这个问题放一放。那么接下来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要儿子求饼，这个饼还是饮食的意思，给他石头求鱼粉，还拿蛇当鱼给他呢？十三节注意一下，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让我们去求明天的饮食，而神要他不希望的是我们不要去求我们肉身所需要的，我们世界所需要的，神希望我们的是为我们属灵的需要来祈求。于是我们回到这段主导文，耶稣在这里面讲的是我们明天的饮食，就是指的是我们将来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重新去回到马太福音的上下文，我们重新去回到路加福音的上下文里面，我们就会去知道不是耶稣在这地方为我们肉身的需要去祷告，你不要为这些祷告，这些是万邦人所求的，这些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求的，因为这些东西你们天父早就知道，而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为我们的属灵的需要，为了我们将来的需要，为了我们神国的需要来祷告。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以后，我们就会去重新去理解主导文。我们会发现主导文不是来前面部分来谈神，后面部分来求我们自己。主导文首先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一方面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指向神，并且把我们从地上拉到天上， 把我们属世的去看我们属灵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在原文当中是一个被动语态，它是指的是神在地上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是神的国在地上去彰显出来，因为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会发现主导文首先告诉我们的是求神的名，求神的国和求神的旨意。那么这个三句话可以说是一个几乎是平行文，这三句话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是什么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那就是神的国降临，神的国在地上降临，神的旨意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是神的国降临呢？那就是在我们在地上的百姓能够尊他的名为圣，百姓能够去遵行行的神的旨意在地如同在天。什么是遵行神的旨意在地如同在天呢？那人都尊他的名为圣，能够他的国在我们当中降临。这三句话表达是同一个意思，从不同的角度，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好，接下去我们来这一节，我们将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们明天的饮食是指的是我们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属灵的我们的一个需要，能够去赐给我们。也就是说，主不是让我们去为了我们地上的属肉体的属世的去祷告，而是为着我们属灵的需求去祷告。免我们的债，在路加福音当中是说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表达同一个意思。因为当我们最大的亏欠是我们人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犯罪最大的亏欠的是得罪了神，所以的话呢，我们来祈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人的债。路加福音当中说，因为我们也赦免别人的罪，是不是神赦免是因为或者好像我们赦免别人所以神赦免我们呢？是不是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我做得好，我免别人的罪，于是别人就神就应该来赦免我们，或者神的赦免如同像应该像我们赦免别人那样来赦免我呢？不是，不是。这个赦免不是指的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最开始给我们救恩，赦免我们的罪。我再说一遍，这里面第十二节不是指的是我们这些罪人来到上帝面前，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到神的救恩，不是。因为这主导文是对门徒的教导，对门徒来说，他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了，你已经得到了神的赦免，上帝已经白白的把恩典给你，赦免了你的罪，所以的话呢，你就应该去赦免别人的罪。而当你赦免别人的罪以后，你应该回过头来不断的去祷告，求神也能够继续的来赦免你的罪。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会常常软弱和犯罪，所以我们蒙赦免以后，我们就应该赦免人。我们赦免人的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祈求说求主来赦免我们。对第十二节的经文的一个最好的理解是十四十五节， 当我们去赦免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天父也赦免我们。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天父也并不饶恕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断地去赦免人，然后回过头来，我们才有资格和理由来祷告求神也来赦免我。因为你不赦免人，你就不会得神赦免。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常常这么说，我们常常这么祷告，但是谁不遇见试探？我们每个人，我们甚至于每一天都会遇见试探。那么我们不停地在遇见试探，我们天天遇见试探，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就根本没有用呢？我们不听到好，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但是结果我们还是遇见试探，不停的遇见试探，这祷告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者神还听不听祷告呢？主导文很难哦，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说，求神不要让我们不断地去进入到试探当中。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跟彼得雅各约翰说，我在那里去祷告，那么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迷惑原文跟试探这里面是同一个词，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是指的是我们不遇见试探，基督徒就是不停的会遇见试探，但是我们祷告的是说，让求神让我们不要不停的去陷入沉沦在试探当中，让我们去若陷入在迷惑当中。下面说，就我们脱离凶恶，和赫本的小子告诉我们的是脱离那恶者。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是，我没有让你们去脱离这世界。所以当我们不脱离这世界的话，我们就会不断的会遇到试探。但是耶稣为门徒祷告说，我保守你们脱离那恶者，脱离那魔鬼。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不遇见试探，基督徒乃是不停的在遇见试探，而基督徒如何的去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你去胜过谁呢？你去胜过上帝？当然不是，你胜过的是这世界，你胜过的是自己，你胜过的是那恶者。所以我们来祷告说，求主不要，我们不会不遇见试探，但是求神不要让我们陷入在迷惑中，不要让我们陷入在试探当中，来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捆绑，让我们去胜过这世界，去胜过那恶者。最后的一句话，路加福音里面没有，马太福音里面有，但是小字告诉我们，古卷最早那些古卷是没有最后这句颂赞，最古老的一些版本是没有这句颂赞，有可能这句颂赞是后人所加上去的。因为犹太人的祷告最后常常是用一句颂赞来结尾，有或者没有并不是最最重要的。那么耶稣告诉我们，在这个九到十三节的这段主导文的祷告，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 主导我们的中心是神，主导我们的中心是神的国，主导我们的中心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需要和属灵的征战。我们回过头来去看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会认为主导文就是前面开头一句给上帝的，后面呢都是给我们的。我们前面呢先说三句好听的话唱给神听，然后呢噼里啪啦就开始为我们自己祈求了。我们先对天上的父说，愿人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唱一点赞歌，说一点好听的话，给他一点面子。我们祷告的重点呢都是在后面，你要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给我找到好的工作，最好明年年年加工资，我身体又好，什么都好，这也好那也好。我们来讲到都是为了自己的祷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万邦人求的，这是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求的。耶稣告诉我们的祷告是以神的事为念。于是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路加福音的那节经文，第十一章的九和第十节。什么是饮食？什么是饼？我们将来的这个饮食就是指的是我们一个属灵的需要。我们为了神的国神的事去祷告，当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哦，我们这时候我们明白什么是我们的饮食，原来是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去重新理解我们去求的这个饮食的时候，我们原来神让我们关注的是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这样去求的时候，神就应许说，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神的应许是那么的真实，神的应许带有能力，从过去到今天他从不改变，只不过我们今天滥用了这段经文，只不过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祷告。今天我们是怎样的祷告呢？今天我们是不是会像外邦人一样的祷告呢？今天你的祷告的中心是我，还是先去求他的国和求他的义呢？你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上帝为中心呢？如果你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话，那么怎么会寻找就寻不见，叩门就不开门呢？如果你们只是去为了自己的需要，凭着自己的意思去祷告的话，那么雅各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你们求也求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你们求也求不着，是你们不求，求了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什么？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你们不知道在神的一个旨意里面去祷告。我 在1999年的时候，我头部的肿瘤又复发。复发以后，然后肿瘤会不停的在生长。那时候我的头部已经做过5次手术，2次放疗，该拿的都拿了，这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总不能把头切下来吧？到后来，肿瘤不断的发展，到2001年年底的时候，我头部的肿瘤最大的地方直径超过10公分。我知道我的头部的肿瘤在迅速的发展，很多弟兄姐妹也会告诉我，好像你这边又鼓出来了，好像这边又大了。我也知道，他们不说我都知道。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做什么？但是到最后都没有任何办法。我还清楚的记得，差不多在2001年，这个时候，冬天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唯一一个还对我有一点信心的那个医生，那天看病的时候，坐下来以后先跟我谈了一下。他告诉我，因为知道我对我的病情很了解，因为知道我也就是意识上的东西都很多，所以他就会很坦率地告诉我说，他估计一下的话呢，他认为我还会有1年的时间。这是最后一个对我还有信心一点的医生跟我说的。我知道他不说我也知道，只不过说了又怎么样呢？知道又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祷告，因为人的办法都用尽了，该想的都想过了，该试的都试过了，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不能用的那也就没有办法再用了。比如说你没有法再手术了，这时候人最无望的时候，你能做的就祷告。我跟神祷告说，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唯一的指望就是你，求神来医治我，或者求神为我来开一条出路。那我去挣扎了1-2年下来，没有任何一点点办法，都很绝望，都没有任何路可以走的时候，你告诉我还有一条路可以走。但是祷告下来一点用都没有，看不到任何的结果，那我就继续的恳切的祷告，甚至里面教导我们的，或者我能想到的该祷告的办法，我都用了。但是我的祷告如同对着空气说话一样， 后来我就更绝望了，那我觉得我在世界上都没办法，但上帝呢，上帝也依然没办法，上帝他不还我。我会觉得让我的感受是上帝他在那里，但他不听我的祷告，上帝他有办法但他不管我，上帝如同一个很冷漠的人在远远的看着我受苦，但他无动于衷一样。我很生气，但后来我跟神发怨言，我说主啊，我知道你真实的存在，我知道你有慈爱，你有怜悯，你有能力，但是你却不管我。不过神说我可以把我的命都可以给你，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侍奉你，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那个时候每一次祷告都是很多的挣扎，我的无望，我的无助，我的软弱，以及我的愤怒，我的埋怨。每一次祷告我不甘没有更坦然更释放，而是让我更痛苦更挣扎。有的时候我很生气的跟神说我不再给你祷告，但是当你最绝望的时候，你从心底里面所发出来的还是向神的呼求。等呼求完了，你又会觉得你是一个被神所抛弃的人，而让我在痛苦和绝望当中去苦苦的挣扎。那段时间我不停在祷告，愤怒绝望和再祷告当中不停的在挣扎，那段时间是我一段属灵的一个黑暗的时期。我跟神或者不说话，或者说话祷告，但是我觉得神离我很远很远。直到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弟兄来看我，不是来看我身体，他是来跟我来谈一些关于宣教，来谈到今天中国教会的情况，谈到今天在世界上面那些还有一些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在宣教上称为有一个4050视窗，是指的是纬度40度到50度，好像是还有60度，这个从东亚到中东那个一个地区，像印度啊、尼泊尔、巴基斯坦，然后一直到 中亚到中东啊，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地区这一块宣教四窗，是今天地球上一块福音很少到，也是世界上信基督徒人数最少，剩下的一片最坚硬的土地。我们会来谈到那些在宣教工作中间，他的一些在神的一个计划当中的一个位置，一个神的计划。我们会去看宣教工作中间去难处，我们会去看到这些宣教士的艰难，我们也谈到今天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很多的地方的教会对宣教的一些冷漠。最后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来谈到中国这样的教会将来能够去为宣教，包括为的世界上的宣教能做什么。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两人跪下来一起祷告，他祷告我祷告，我们为了这些宣教事工祷告，我们为了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祷告，我们为了那些宣教士在宣教合场上很艰难的去传神的福音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了教会去有这样一份使命，去承担一个宣教的一份使命来祷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祷告，祷告完了我送走他以后，我突然会发现好久好久没有的一种平安在我的心里。我会发现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祷告之后让我得着一份释放，一份自由。我会觉得我这么长时间来我所担的重担一下子轻了很多，于是我会去问我自己为什么，怎么会呢？于是我会发现，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祷告了。我发现我这段时间不断不断不断的在苦苦的去为了我的身体祷告，为了我的疾病祷告，我不断不断的苦苦的去求神的医治，甚至去埋怨神，指责上帝，但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祷告中单单的去求他的国，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旨意。于是我很当我发现这一点之后，我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我祷告很多年，追传道人你也常常教导别人祷告，但是我发现当真的难处临到你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懂，并不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祷告。我会发现我所有的祷告只是体贴我的意思，而没有去体贴神的意思。我的祷告只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的事为念，以神的旨意、神的国、神的名为中心。当我去重新发现这点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唯一能做的是在神面前去悔改。我跟神说我错了，我错了。我能做的没有埋怨，没有指责， 我唯一能做的是在神面前去悔改。而当你去把你一切的重担和忧虑，或者你想要的一些事情，今天世界上面你想要的事情，你紧紧的抓你手里的时候，这一切其实你的是你的重担，它成为你的忧虑，让你没有释放，让你被这一切的事情所辖制，因为你没有活在基督里，因为你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当然最后不会有喜乐，不会有平安。但是如果你单单的去仰望神，你单单的去抬头看天，你的祷告只是去求天上的父，去求他的国，求他的义，那所有一切的难处都不会成为你的瑕疵。无论是贫穷，无论是疾病，甚至于是死亡，而只有你在神心意里面的祷告，你才能够让你真正的得到平安和喜乐。等一次祷告之后，我发现有很多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说不要让我们去陷入在这样的一种迷惑或者试探当中。我觉得当时我差不多就是这样，我陷入在这样的一个迷惑当中。其实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我们需要胜过的是胜过那恶者，我们需要的是胜过我们自己，胜过这世界，只有胜过今天我们肉身上面所带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瑕疵。而当我们把这些胜过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释放和喜乐。所以就在那天晚上开始，我重新去跟神的关系恢复，我重新可以去知道该如何的祷告，并且我跟神说，无论怎样我都相信你对我的爱永不改变，无论如何我都去相信上帝他听我们每一次祷告，而我所需要的是摆上我的信心去顺服神的旨意和神的带领。在那天晚上我得胜，在那段时间，那段冬天，广东那边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帮我去联系广州那边的医院，因为我听说广州那边有一种光子刀，一种很先进的一种放射治疗。那时候我把我的头部的血 MR 片子啊、CT 片啊等等都寄过去。那时候广州最先进的两个、最好的两个医院，就是九军医大学附属的一个南方医院，一个是珠江医院。那时候，他们都在努力找到包括在国外留学的一些博士啊，一些找到光子刀的专家，那时候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广州去做这个光子刀的治疗，去控制一下我的病情。因为当时肿瘤发量很快，当时我的张口、我的咬合都很困难，我当时后来我的讲话都很困难，我已经吐字不清，说话已经含糊不清。我虽然现在咬字也不是很非常清楚，但是比那时候就后来就好多了。 但是的话当时去了两个医院找到那边的专家，他们都认为我的肿瘤太大，他们远远的超过他们所能治疗的这个肿瘤的大小。另外一个，我肺上有很广泛的很多的肿瘤的转移，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都判我死刑。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为我开另外一条路，是我本来所没有想到的。那时候后来就去了北京，是北京不是一个医院，是北京中科院高能所，他们有一台做这个研究中子的一台加速器，那是以前国家投资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来做这个高科技研究，做学这个核能研究，做国家我们国家以前研究中子弹的时候也用这台仪器去做过一些研究。那时候研究全部结束以后，后来就用这台机器上面所产生的高能量的这个中子束去做一个医学生那个癌症病人的一个放疗。那时候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是叫快中子的一个放射治疗，就通通没听说过。那时候后来就去了，去了以后后来走以前我在网上查一些资料，才知道这个高能量的中子束非常非常的厉害，会有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照到眼睛可能会把眼睛照瞎，照到耳朵会把耳朵照聋，我照进去的话要照到我的脑部，特别是我的小脑，和照到我的颈椎，有可能照到我的颈椎的话神经破坏，我可能有可能全身瘫痪，等等等等，照到舌头可能会照死掉，你就不能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临床治疗，是一个科学实验，所以的话呢，你要产生任何的一些后果，他们是不负担任何责任的。所以医生告诉我可能会有很多这些问题，做下来会怎么样效果不知道，那问我做不做，那我跟他说，我说我做。之所以我能这么肯定，是因为我祷告，我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医生还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的肿瘤太大，并且我上面是眼睛，下面又是我的颈椎，又是我的小脑等等等等，他左臂右臂，但肿瘤又那么大，你必须要都要照到，很难避开我的这些敏感部位，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后来他又会比较担心，我说你放心，因为这些试验性的东西会产生什么后果不知道。今天的医生最怕的是打官司，我跟他说，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我是祷告过的，我说如果有任何问题，我说都不会是你的问题。那次治疗之后，肿瘤有非常非常明显的缩小，那时候最大的超过10公分，到最后做下来的话不到3公分。除了有两次后来最后照的时候，它调整的角度的话，为了照到这肿瘤，所以必须穿过我的小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非常糟糕以外，其他的并没有很太大的一些后遗症，一些副作用。这是我事先根本所没有想到的这个办法。我知道这是后来神在那次祷告之后过了没多久，神为我所预备的一条路。就在我做完治疗之后，大概可能过了不到一个月，后来这台加速器后来就停了。等到下半年，我再打电话去问，我想介绍别的病人去的时候，下半年一个都没开。等到第二年我再打电话过去的时候，这台设备就拆掉了。现在整个中国，整个全亚洲都没有这种高能量的快中子的放射治疗，而我现在才知道这种中子对我的这种癌是非常有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重新去理解什么是祷告。主导论里面主要说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 让我们去以神的国、神的义、神的旨意为中心的祷告。那么这听到这里，有的弟兄姐妹会问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生病了就不能为我们的身体祷告吗？我找不到工作难道就不能为我的工作祷告吗？我工资太少我都不能跟老板说，我跟神说总可以吧？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爱我们，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不希望我们是有病，神不希望我们穷，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祷告里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和榜样是让我们去学习祷告的中心是什么，祷告的一个目标是什么？不是不能为我们的身体求，但是我们祷告的中心不是为我们的身体。如果你身体好了又怎么样呢？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弟兄，他在南京留学，他认识一些第一医院的一些心脏外科医生。后来他有一次那些医生让他竟然跟他让他一起跟他们进入第一医院的手术室去看那个给病人做心脏外科手术，他也敢看的，我觉得他胆子也够大的。那是看了手术怎么去给那个心脏做手术，这些医生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第一人民南京第一医院的这个心脏外科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说今天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的代价做一个心脏，千千万万的做上来有的时候20万都不止。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以前很多的心脏病什么都做不了，现在做个心脏手术，于是他可以有了身体可以去干一些坏事，那他的治疗的价值又在哪里呢？他会发现哦，原来人的灵魂比他的身体更重要。我们不是说不能为了我们找一个好的工作，不是不能祷告，而是你要求什么才是一个好的工作呢？你要什么样的工作呢？你要有更多求，想有更多的工资，没错，可以求，但是你要有那么多钱，你来做什么用呢？你的目标在哪里呢？我们会发现不是不可以求，神你爱我们，就好像当我把我自己的需要放下来，我去求他的国求他的义的时候，神你顾念我，神你为我去开一条出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就是在荒漠当中开道路，在旷野当中开江河的神。所以在马太福音最后31节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为万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们天父是知道的。耶稣不是让我们说我们所需要这些东西不要求，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一个中心祷告的次序是你们33节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呢，我们所需要的这些包括我们肉身的需要，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神顾念我们的需要，但是神希望我们有一颗心能够以他为中心，以他的事为念，让我们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让主去成为我们的主，让神成为我们的神，去成为我们的主宰，成为我们的中心，把他放在首位。我不知道今天你是怎样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怎样的一个信仰， 我不要今天你跟神这样一个关系。如果今天你还会为了某一些事情苦苦的再祷告，但是你没有求，没有得着，寻找没有寻见，叩门没有开门的话，你要去重新去来想一想，你祷告的中心，祷告的方向是不是错了？你所紧紧抓住的到底是什么？你祷告的目标在哪里？求神让我们从耶稣教导我们的这段主导文当中去学习什么是真正的祷告，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耶稣不停这么教导，耶稣自己也是这样的榜样。当他的客西马尼园，他的祷告去面对这样一个将要来临的十字架的征战的时候，他汗如血滴的去祷告，而他的祷告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我们来祷告。完主耶稣基督，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的祷告，求你来教我们祷告，让我们去知道什么是合你心意的祷告。主，我们常常为了我们自己的一点需要去向你苦苦的求，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求了并没有得到，我们会觉得你离我们好远，我们会觉得你不爱我们，我们甚至会怀疑，难道你真实的存在吗？天父，其实不是你不听我们的祷告，而是我们不晓得在你的心意当中去祷告。主啊，因为这段经文再次让我们去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祷告，什么是合你心意的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重新的悔改，为了我们这些字以我为中心的祷告来向你认罪，我们为了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生活来向你认罪。主赦免我们，我们愿意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们重新去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无论今天处在怎样的光景，让我们凭着信心去相信和接受你爱我们。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一个难处当中，我们都凭着信心去相信，我们的每一次祷告你都听见。我们的祷告不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的祷告都是在向你说话。主，你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份信心去相信和接受一点，你的心意是要高过我们的心意，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主啊，给我们这份看见，让我们不是看着我们自己，让我们不是看着世界的需要，让我们抬头看天，让我们来看到你自己，让我们为了你的国你的意来祷告，来求你的名得了荣耀，求了你的旨意能够成全。主啊，改变我们，当我们被你所改变的时候，当我们活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能通达，我们的祷告才能成全。当我们照着你的心去祷告的时候，主，我们才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喜乐和满足。 主啊，那你在今天你就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祷告，改变我们的信仰生活。主啊，愿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大家还是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了这圣经，我们一起来把这段读老文很用心的来再次来把它读一遍，我们读得慢一点，我读前面第一句，然后你们开始，我们在天上父开始，你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天上。